Listen to the following question and provide your answer after the beep. Describe the city you live in. Describe the city you live in. Describe the city you live in. Describe the city you live in.
欢迎收听水到渠成，我是主播伊芙。你现在听到的是来自张悬的城市。坐在我北方1200公里之外的是副播宝哥。
大家好，水到渠成是一档号称以下的播客节目，隔周周日更新。我们推荐使用泛用型播客客户端收听水到渠成。我们的网站www.watercity.net， 欢迎评论，不欢迎催更。所以我们这次又回来了，第二季，感觉也是非常的不容易。在我们这个休息的期间呢，主播伊芙去了遥远美丽而神秘的墨西哥，我则去了4-5次同样遥远美丽而神秘的上海。
对，
我就发现上海这个城市特别神奇，你去了多了会发现跟北京还是有非常不一样的感觉。
怎么说呢？
就是说到京沪的对比嘛，我之前看过一个文章，就是说如果从商圈的角度来分析的话，说北京只有四大商圈，中关村、西单、CBD 和望京，但上海呢就是一个大内环，里面无所不包，所以我觉得体验上就是很不一样的。
所以从专业的角度上来说呢，其实上海就是一个连绵不断的商业界面，在世界上来看呢也是一个世界奇观吧。在北京读书的时候，其实每次去国贸都感觉要去另一个世界一样，要准备一整天才能出门，然后呢一去一天就没了。其实生活在北京跟生活在上海感觉还是差挺多的。
那你就说说你在上海是什么感受吧。
我在上海什么感受？爽。
好吧。
我现在生活了一年多的地方呢，位于上海市的那个静安区与普陀区交界的位置，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中心的。我活动的主要位置也是集中在上海的核心城区里面，所以每天看到的都是比较传统的一个上海的风景吧，就是老洋楼啊，梧桐树啊。
对，就是像小时代里面那种感觉一样。
对对对对对。但我其实小时代我唯一有印象的一句话，就是小时代里面有一个角色叫顾里，他说我一去浦东我就会生病。
好吧，人家是不是上海的本地人嘛，原来的时候都会说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套房这样的话。
对，是有这么说的，不过现在吧，你只要给我一套房我哪里都要啊，是吧？
好吧。
对，
是。
不过话说回来吧，上海这个浦东与浦西这样的一个对峙还是挺有意思的。就浦西其实是一个非常强的具有年代感的一个实体符号，刚刚提到的所谓的老租界、旧建筑、老洋房、梧桐树，指示的都是上海浦西的这个区域，是这一个区域的符号。而这样的一种符号又特意的指向了1930年代上海作为东亚的文化中心这样一个黄金时代。而浦东所指涉的上海呢，则是新中国以后上海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以金融服务业为核心的一个新上海的形象。
新上海。
对。所以从顾里的这段话看起来呢，我们似乎还没有找到一个合理的方式，或者是一个我们习惯的方式，一个大家接受的方式去看待上海这样一个新的金融中心的一个形象。
对，我告诉你，其实有的只是你不习惯而已。从我们机构投资人的角度看呢，陆家嘴的核心物业可是买一个少一个的。这就是我们看待它的方式。
对，有非常丑陋的全是罗马柱的平安大厦，好像还挺贵的，对吧？
是啊，都是很贵的，都是很金贵的。
对，刚刚说到浦东吧，其实浦东还有一些挺有意思的小故事的，就是我想引出的其实是一部获得过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提名的一部电影，是来自于美国导演斯派克·琼斯的《Her》。这部电影的设定呢，其实是在近期未来的美国洛杉矶。令人惊讶的事情呢，是这部电影大部分的外景取景地其实是在上海，尤其是这个浦东区域。
就是说导演觉得浦东看起来比较可能是未来的洛杉矶的样子。
可能吧。如果你生活在上海，影片中很多场景呢，你其实会觉得非常的熟悉。比如说你会看到上海陆家嘴这个环形的空中连廊，或者是上海浦东的喜马拉雅中心，你会看到浦东厨房三件套，就是上海中心、环球金融中心和金茂大厦，以及上海虹桥的高铁啊，这样一些东西。是不是我可以这样提出一个假设呢，就是说导演关于城市未来的想象与上海浦东所营造出来的意象其实是相互印证的。
对，其实我对上海也是经常有一种非常未来感的幻觉的、
嗯、
就当时我去浦东的时候看到人行天桥上面那个市场的数据嘛、
嗯、
不断的滚动，也是有一种很莫名的激动、
哦、
就感觉在这里你和城市物质空间可以形成一个交互了、
嗯、哼，
因此就是说上海给我一种非常未来、非常科幻、非常玄幻的一种感觉吧、
嗯、我们刚刚说到就是上海的一些城市意象吧，一些城市设计在某种意义上都反映了这样一个未来的城市景观。我觉得其中一个我们刚刚提到的部分就是二层连廊，还是一个挺有意思的这样一个指涉，就是它是一个忽略地形、忽略场所，它就是一个完全抽象的一个捷径。
嗯，我觉得可以这样说啊，就是未来感的城市呢，就是一个捷径的城市、
嗯、
就是让人不断脱离了具体的语境，脱离了具体的地形的城市。
对， topography。
上海给我另外一个感觉就是真的很方便，地铁非常密集、
嗯、
但是地铁这个东西呢，你仔细考虑，它就有我刚才所说的这种捷径般的未来感的这么一种基础设施吧、
嗯、
有一种超时空入口的感觉，就像随意门一样。仔细想想，如果你真的坐地铁从虹桥到陆家嘴，什么体验呢、
嗯、
就是你下楼后关门之后，你会发现窗外的光线渐渐变暗、
嗯、
然后广播里说你到站了，然后你上楼出来就是浦东了，就真的有点像随意门。
对、
这个和你非常痛苦的从虹桥坐公交车到浦东就完全不一样了，就是
还有可能堵车。
对，你会一路上会各种观察什么样的车堵在你的前面，会观察街上的人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你会有很多的信息涌入你的脑海。
嗯，对，
所以就是这是非常不一样的体验。
对，其实你想想高铁就更是这样的感觉，就是你上一秒还在杭州呢，然后你进入一个长得像外星来客的一个巨大的车站，刷车票的闸机，它是一个个从地面上面拱起来的口，然后你进去通过一个通道下到高铁上，下一秒就从另外一个长得一模一样的口上出来，哦，我到上海了，或者我到西安了。
嗯，对，
其实这部电影里面也有很多就是地铁啊高铁的镜头，我觉得其实你描述的那个事情我还挺同意的，地铁在城市之中存在呢也是一种捷径，它让我们忽略了我们身边所处的环境，忽略了我们身边所处的自然的地形地貌以及上面具体的事物。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呢，由地铁构成的上海应该是一个无与伦比抽象的上海。
对，特别是因为你在地铁上面你又看不了窗外的东西、
嗯、
或者你又不屑于去跟地铁上的其他人去交流，所以你就要不然就是刷刷微博刷刷朋友圈，这样你对时间的流逝也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感受了。
对啊，
所以说在地铁上就是真的是一种很神奇的现代城市特有的体验吧，
而且是非常强的中国城市的体验。我之前有跟别人聊天嘛，就是一个欧洲人，他说中国地铁特别厉害，全国的地铁站都长得一个样、
嗯、好吧。
对，你想要深圳的或者是长沙的或者是厦门的
确实差不多。是，
对对对
对。
怎么描述呢，就是它的设计已经被完全的简化到只剩下标识性，我们可以看到它所有的材料基本上都是比如说芝麻白、大理石、铝板，然后铝板上的颜色呢它是根据这个站点来变化的，然后剩下的东西就是三个字、
嗯、
比如说长寿路、武宁路这样的一些东西。
对，
它的所有地铁站设计都只成为了一个地名，除了这些地名以外它不代表着任何的形象。
嗯，
其实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上海其实还是有差别的地铁站，就是比如说你在城中心的地铁站呢它就会设计的更精美一点，还有一些砖啊虽然也是假的，但你一到城外的话那就是就只剩下颜色了。
对，就如果你这个地铁站周围有历史的 context 的话它可能会体现在设计上面、
嗯、对，
但你越到外面的话就越变同质化。
对，
所以我就有一个理论嘛、
嗯、
就是说地铁实际上是一个矢量化的交通，它是一个向量，是点到点的、
嗯、
公交车呢就是不一样，它就是一个标量，或者公交车的旅行是一个位图。这个就是为什么我去上海多了就有时候觉得地铁上的上海也是看不见的上海。 说的是我们在这里边是讨论的这种生活体验的封装或者抽象吧，其实不仅仅体现在上海这样的现代大都会里面，我觉得它其实代表的是一种我们对于现实生活的一种简化的理解方式嘛，只不过就是在城市人的日常生活之中体现的最为明显了。即便是在传统社会或者传统城市里面的生活，也有许多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或者说一些存在在精神或者思想层面的东西吧。
那现在我们可能需要求助一下我们的老朋友了。在上一段之中，我们讨论了与上海相关的具体的城市意象，从租界里的老洋楼、梧桐树到浦东的厨房三件套，以及四通八达的地铁跟高铁，这样一些强烈而可见的符号，时时刻刻的其实在提醒着我们，我们处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以及我们如何居住在其中。但是说到城市符号或者城市意象，我们都知道一些经典教材，比如说凯文林奇的城市意象，也是宝哥的老师祖。
好吧，
对，但我们无可避免的还有另外一本书，就是卡尔维诺的《看不见的城市》。
这种网红书籍肯定是我们节目迟早要提到的。
当代文学我自己一直觉得有四大坑，就是卡尔维诺、博尔赫斯、马尔克斯还有昆德拉，当代文学四大坑，
当代文学青年四大坑吧。
看不见的城市吧，就是大家应该就算没有读过也是有所耳闻的。原来有一个朋友说这本书他小时候就是睡前读物，然后看完之后用来做梦的。
这么神奇。其实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其实读的还是挺累的。
为什么？
因为我读这种预言的书我总是 get 不到它的点。
那说明你充分的没有想象力。
对，所以总之呢，我从这本书我就是百度百科上来了解这项书的。我先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吧，听众朋友们如果没有读过的话也可以一个大概的了解。这看不见的城市呢，其实是以马可波罗的口吻向元朝的皇帝忽必烈汗描述了他55个想象中的城市。那如果我们去做这语文题的话，就是那么这些故事体现了作者什么样的中心思想呢？百度百科上是这样说的，是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过程中，城市总是以失去历史和自然的代价寻求经济的发展，而城市的均一化变得不可避免。这个问题引起了卡尔维诺的注意，他开始对城市化表示担忧。那作者在这本书中呢描述了他的担忧，是借马可波罗之口。
我还真的是从来没有这么想过这本书呢，但是这么说也是挺提纲挈领的，对吧？我觉得其实对我来说这本书它的核心还是一些极有意思的小短文吧。就在这55篇的短文之中呢，卡尔维诺所塑造的马可波罗在辽阔又在开始衰败的忽必烈汗的这样一个领土上游历，他描述了55个城市，这55个城市是围绕着这样的一些主题展开的，包括城市与记忆、城市与欲望、城市与符号、轻盈的城市、城市与贸易、城市与眼睛、城市与名字。
对，我读这些的时候就真是，我发现我的想象力确实年纪大了，想象力有点跟不上了。
对，但你其实你在看这些题目的时候，你好像就已经知道他大概要讲什么了，对吧？
对，就是对，好像知道，但是真正读了之后呢好像又知不到。
你看到这样一些标题每一个都是极其抽象的，你觉得你好像知道了什么，但是当你去朗读卡尔维诺的文字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对他讲述这个话题一无所知。
对，
这可能也跟宝哥的阅读体验是一样的。比如说这样一篇文章是《城市与欲望之一》，这也是我自己印象比较深刻的一篇文章吧。然后我给大家朗读一下，描述朵洛西亚的有两种方式。你可以说它的城墙上耸起四座铝制的塔楼，七个城门都有弹簧操纵的吊桥，可以跨越护城河，护城河的水灌进四条青色的运河，把城市划分为9个区域，每一个区域有300座房屋和700座烟囱。记住，每一区的适龄女子都要嫁给另一区的少年，而两人的父母会交换两家各自的专利商品，香柠檬、鲟鱼子、星盘、紫水晶。然后你可以根据这些事实推论出这个城市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而找到你想要知道的任何答案。或者说，你也可以说像引领我的那个骑骆驼的人一样说，在我很年轻的时候，有一天早晨来到这儿，街上有许多人匆匆走向市场，妇女都有好看的牙齿，并且坦率地望进你的眼睛。三个士兵在高台上吹响小号，轮子在周围转动，彩旗在风里飘扬。这以前我只认识沙漠和商队的车路，而后来的岁月里，我又回头审视了那广大的沙漠和商队里的车路。现在我知道，那天早上 本来有许多通路让我走向多洛西亚，这条路就是其中之一。
嗯，这太牛逼了。我每次就是读这种呢非常具体的大规模的意象的铺陈的时候，我就是一头的雾水，就基本上完全找不到他想说的一个含义。
我觉得宝哥这个说法其实代表着一个他想要表达的或者批判的一个思维形式吧。
嗯，
就是我们试图去一堆的意象里面找到一个概念，找到一个结构，找到一个方法。
嗯，
然后我们认为我们了解了这种方法，我们就了解了这个事情，我们说把握本质嘛，
嗯，
把握这个大的结构，提纲挈领。但他的文章就是从头到尾告诉你提纲挈领不是一个完全正确的答案。所以在他自己后来给他自己的文章做评论的时候，他在自己的新千年文学备忘录里面写的说，忽必烈汗成为一种知识倾向的化身，倾向于理性化几何学和代数学，把他有关帝国的知识简化为棋盘上棋子的组合，用来代表马可波罗巨细靡遗地向他描述的各个城市。经过这番部署，他得出的最后结论是，他要征服的对象无非是棋盘上的摆着的一个棋子，乌有的象征。这个时候马可波罗就开始描述这个忽必烈汗面前的这个国际象棋的棋盘。他这个棋盘是由具体的竖纹构成的，这里面的竖纹它可能是来自于某一个虫卵。所以说就算我们理解了一个大的结构，我们也没有办法去看到我们面前的这个事物它本来的样子。所以我觉得宝哥的那个阅读的时候的那个障碍其实是跟我们思维上的一些障碍是有直接关系的。
对，其实 我看到你说了这个故事之后，我也基本上能够理解就卡尔维诺想表达这种意思吧，就是说我们下棋只把棋盘看成一种抽象的黑白格子组成了一个二维的平面，但实际上如果你仔细看呢，棋盘是有它的材质，然后材质有它的纹理，然后这个纹理呢可能又代表着这一片木头所经历的整个生命史。
对，
他就借马可波罗之口去描述这样一种观察。这个读到后面让我有一个非常有感触的故事，就是他去到另外一个城市，我给大家也来朗读一下这一段吧。就说无论城市的真正面貌如何，无论厚厚的招牌下面包藏着或者隐藏着什么东西，你离开塔马拉的时候其实还不曾发现它。城外土地空虚地伸向地平线，天空张开，云团迅速飞过，机缘与风决定了云的形状。此刻你开始着意揣摩一些轮廓，一艘开航的船，一只手，一头象。就这一段他讲的是城市与标识吧。我想的意思就是说，当你在城市里面的时候，你会非常自觉地去阅读这个城市，比如说招牌，比如说高速公路上面的指示牌呀、信号灯这样的。但是只有当你脱离开了这样一种结构化的信息，你才去会揣摩这个云朵的边缘的每一个转弯的地方，去揣摩它会像什么东西。所以最后他会说到，马可波罗会说到，我以前一直依赖形象指引我追求什么，如今我已领悟到必须让自己摆脱这些形象，唯有如此我才能学懂这座城市的语言呢。
其实我想说一下当代的生活，在之前两个段落里面我分别说了这样两件事情。第一段我们聊了上海，有两个上海，一个是物质化符号化可以感知的上海，具体表现在浦西，另外一个呢就是高度现代化抽象化物流化的上海，也就是我们说的 HER 里面的上海，也就是某种意义上浦东跟郊区的上海。第二段呢我们聊了一下卡尔维诺，我们聊了一下在他的笔下在看不见的城市这本书之中的两个城市，一个是具象的城市，一个是抽象的城市，并且稍稍谈到了在传统城市生活中如何去感知与生活。所以在这里我想提出来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在当代的这样一个高度抽象化的城市之中，我们应该去如何感受、认识和思考 我们这样一种高度抽象化的生活呢？
反正又是那个经典的考题
Describe the city you live in
我觉得就是在传统城市中吧，我觉得可能城市人是生活在一个非常具体的环境当中的，
嗯哼，
同时呢也跟群居的人共享着一个非常具体的集体想象，
嗯哼，
城市的物质环境跟这种想象之间实际上是存在着一种一一对应的关系的。
对，其实就是阿尔维诺描述的某一些传统的城市里面的一个感觉，比如说教堂意味着周日的礼拜，小桥流水意味着洗衣服的大妈和不定时到来的渡船。
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这种确定的共同的想象可以给人非常大的安定的感觉。
嗯，
但是呢现代城市的这种洁净化和这种封装化实际上我觉得是对这种安定感觉的一个非常大的威胁。
怎么说
所以就形成了我们生活在现代都市的这样一种感觉，就现代都市感嘛，就是是存在在想象中的，是无所不在的离群所居的感觉，就说你跟你的同行的人虽然被封装在了同一节地铁的车厢上，但是这个场景其实不能给你提供任何有效的交流。那么在这种前提下呢，其他的人对我来说只是这个高度设计的城市空间的一个接口，就是一个高度抽象化的人和环境交互界面的一部分。说这个概念就是 City as Interface， 或者说 Other PeopleAs interface，
other people as interface。
对，我的海淀英语你有意见吗？
宝哥说的这段话还挺准确的，就是传统城市的空间跟我们现在刚刚说的那个地铁空间有一个很核心的差别，就是这个地铁的空间它不再成为一个具体事件发生的舞台，在这个空间之中呢，主体跟主体之间，就是人跟人之间，它的交流只有最小接触，就是待在一起。而你刚刚所谓的那个所谓 interface 也其实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就是你作为一个个体，你跟这个周边环境的交互变成了一个你像一个系统的交互，变成一个你像一个黑箱的交互，而你周边的人呢，它仅仅是这个你像你手机屏幕上面的一个像素，甚至连弹幕都不是。
所以说特别是现在这个生活吧，我觉得这个交互界面怎么说呢，就是就更加的有反应性，更加是感觉是活的。我觉得首当其冲的就是我们各种日常体验的抽象化。原来我听过一个段子，就是你现在去问那些五六岁的小孩，问他们购物或者点外卖是什么样的意思，我吃饭什么样的意思吧，他们就会觉得你是用手机跟一个具有魔法的叔叔去许愿，然后过一阵呢，就有魔法的叔叔就会把你想要的东西放到你家门口了。实际上对他们来说，逛街或者去下馆这种体验首先就被封装，就被隐匿起来了。
对啊，你在美国大农村问一个小孩，你说哎，你知道苹果是哪儿生产的吗？苹果是超市生产的。对于他们来说，所有东西都被藏在超市这个魔法的盒子里面了。我其实之前在一个设计竞赛里面，我也在讨论这个问题吧，就是说哎，到底用一种什么样的感受来描述在上海的这样一种生活状态，这种高度封装化的城市化的人与系统、人与黑箱直接交互的这样的一种生活状态。我后来落脚点变成了就是全家跟那个自动贩售机，我们刚刚说这两种体验其实是非常封装化的体验。你去全家随便拿一个东西，然后全家服务员会跟你说欢迎光临全家，请问你有没有会员，来扫下会员 APP， 这些话都非常城市化，你他说的时候他也没有过脑子，你说的时候你也没有过脑子。自动贩售机就更一致了，就是你根本没有跟任何一个人交互，它就产生了一个物品一个结果。所以说这样的一种高度封装化的生活体验，在尤其在上海吧，对我来说这种体验还是非常的普遍的。
没错，我觉得衣食住行各方面都有这种倾向，甚至住嘛，大家选择去住自如，那么你又是住在了同样的装修之中，就是慢慢这些体验可能都会被统一到一个大平台上吧，被打包在一起了。
对，就是你不需要通过任何的额外的流程去满足你最基本的生理需求。
是，
但我们说了这么多了，还是没有回答我们之前那个问题。哎，我们要通过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去理解跟体验我们这种高度封装化的，就是我去全家我应该带着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去全家，就我如果是一个基督教徒的话，我会带着一种虔诚的心态去到教堂然后祷告，但是我应该带着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去全家呢？可能这是我想去问的这样一个问题吧。
其实我觉得倒也不用特别担心这种比如说你完全活了就麻木了这种情况吧。我们这个人的思维习惯还是习惯是以一种 为一个抽象的理念赋予一个具体的形象、
嗯、
我觉得这个是有进化生物学的基础在里面的，就毕竟我们进入这种封装的社会只占了我们智人历史非常小的一部分，我们大部分的思维方式还是叫做神似祖先嘛。就说如果我们面对上海这种大都市，我们不一定非要去打开这个城市的黑箱去刨根问底，但是我们最好呢也能做到不去忽视就每一个具体的场景，比如说坐地铁，比如说去逛便利店啊，我觉得如果我们去用心体会的话，我们的本能就会指引我们为这些情绪赋予一个坚实的锚。我想从这个意义上讲，其实这种方式也更符合我们人类的天性吧，我觉得、
嗯、对，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宝哥最近变成了更坚实的达尔文主义者，他每天在跟我布这个道。但我觉得宝哥所指出的这个我们对具体形象的需求是一个非常准确的描述，我们的确是需要高楼大厦跟自己确认我们的这个城市在欣欣向荣拔地而起。就像美国纽约之前世贸大楼被炸了之后，他们说的事情是 OK， 我们在这两栋高楼被炸掉之后，更多的高楼拔地而起，这个城市更加坚实有力的反弹了。我觉得我们人是需要这样一种非常确实的印象来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有一种什么样的情感的，但我们现在可能真的没有办法去描述某一些在我们城市生活之中的情感吧。比如说就是坐地铁这个事儿，我觉得虽然宝哥刚刚说天性会指引你去感受，但我现在还是没有办法去为它寻找到一个具体的说法。
其实我觉得在我们现在这种生活方式当中，天性可能还是需要一些刻意的指引才能够再次发现吧。
嗯哼，
我觉得关键就是无论你身处什么样的环境，你要学会就是 take it as it is、
嗯、
接受这个事物本来的样子。我之前看到一个特别神的东西叫通勤冥想、
嗯、列车瑜伽吗？
请你首先站好，闭上眼睛，要抓好扶手、仔细去倾听轱辘跟铁轨碰撞的声音、
嗯、
去听周围人说话的声音，去闻车厢里面的味道，去闻别人手里煎饼果子的味道，大概就是这样一些特别特别确实的训练吧、
哎、我其实之前有做过这种事，就是坐个夜班火车的时候，你就会去、让你自己的身体跟那火车融为一体，感觉自己在原野中呼啸而过，听着铁轨敲打的声音，然后自己感觉又天人合一了。
对
对，但是去闻汽油味跟闻别人手中煎饼果子的味道还是 sounds gross。
但是我觉得就是气味这个东西呢，至少能给这去物质化的地铁一个具体的感受吧、
嗯、
能把它这个联系建立起来。
对，就是这个可能就回到我一个小小的论断之中来了，就是关于当代的城市感，我觉得可能就是由这样一些下一秒就会忘记的细节构成的。比如说我们早上去全家，我不会记得这个人有没有跟我说欢迎光临全家，我也不会在意。然后我早上吃的是三文鱼饭团还是蛋黄酱饭团，我大概吃完就忘记了。但我觉得对我来说，这样一些事情我忘记它不代表它是没有意义的。而所谓的城市感呢，就是日常的这些点滴在某一刻会凝聚成巨大的难以名状的悲伤。在某一天走入地铁的那一刻，看着那惨淡的灯光，你就悲伤逆流成河了。
哎呀，有点受不了了，你这个在上海待的真是
矫情。
所以我欢迎你来北京，北京专治各种悲伤，专治各种逆流成河。我觉得在北京至少还有一点好吧，就是北京还保留这么一种粗粝的感觉，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又土又大气的感觉。就好比说你慢慢的路过100米宽的没有一辆车的长安街，然后闻到一阵阵浓郁的屎味。
但是北京要说的就真的很多了，比如说每次去北京的时候，走到中轴线的那一刻，就有一种那种感觉。